然后这个倒数第四行啊，此诸菩萨于彼名是或离相观或合相观，就是说此诸菩萨就是这些做事寻思的菩萨，对于上边说的那个名和那个事，或者做离相观，离相观就是什么呢？名跟事分开想，分成两回事想，就是第一个名寻思，就广寻思这个名，不考虑事儿。这个名是怎么回事啊？琢磨了半天，原来这个名啊，就是我们脑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硬给安了个名，硬想了个名，是一个妄想，这叫离相观。然后呢，再去想了一个事儿，说色声香味触生起来这事儿，这是什么呀？原来是我们前边的妄想，又出来了啊。实际上是这个妄想，是颠倒梦想，这叫离相观，认清它的本质。或合相观，合相观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名跟事儿啊合起来。什么叫合起来啊？其实就是联系起来，就是说这个名就是指的这个事儿。好，这么一合来事儿了，你看怎么着？一指名是合相观故。你把这个名跟这个事儿一联系，说这个名就是指的这个事儿，一合相观，怎么着？通达二种自性假立，差别假立。你这一合呀，自性就出来了。原来名是离相观，前两个完了之后，第三个叫自性假立，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名是合起来。这个名，桌子这个名，就是指的黄色这个事。一指，好，桌子出来了，有桌子了，说桌子这个名就是指的，这不是空名，这有东西，这就指着一个桌子，就是指的这个黄色，行了，一指这事儿，桌子有自信了，桌子的自信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这桌子的自信是怎么来的呀？就是你把你那个一个妄想名跟另一个妄想那个色，这么他俩一联系，说这个名就是指的那个东西，好，就有自信了。你看这个自信来的呀，很没有道理。名也是你硬想出来的，硬这个安出来的妄想。那个事虽然是限量，但是它是颠倒限量，错觉生起来的，本来也是没有的。你把两个没有的东西一合就有了，你这有什么道理啊？说这个名就指的那个事，而且还叫不称体，是不是啊？你说桌子，说那就是桌子，你本来这个是说的桌子自性，但是你实际上那个事儿呢是个颜色，它又不是桌子的自性，体也不称。但是我们人呢顾不得那么多了，就有啊，就蛮不讲理，两个妄想一合就有自性了。他也不管说这就是颜色，那是桌子自性在哪儿啊？不管了。你看我们找桌子自性，连定义他都定义不出来，他就非说有。人就是这么糊涂，这么不讲理。所以你把这个名跟事一合呀，合相观故，你就通达，你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明白这个两种，这个前边这个两种啊，是指的那个名跟事，就是名跟事他俩一合，你就明白这个什么叫自性假立，什么叫差别假立了。这个名跟事一合，名跟事这是两种，也可以说这个也可以解释为通达两种，就是后边这两种，就是一个自性假立，一个差别假立，这两种意义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名跟事一合，说明指的就是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事儿，这就假立出自性来了。那个差别假立更虚妄，自性吧，我们还虽然没有道理，我们就硬说有自性，桌子就是有桌子啊，不讲理了。那个差别呢，连我们这些不讲理的也得承认，你在这个桌子自性上再起的任何差别，你对它的任何评论、任何言说，都是空的。 都是这个自己的妄想，所以差别假里实际上好空，核心就是这个自性不好空。所以你看这个大般若经600卷，什么这个金刚经心经，说什么呀，空什么呀，它不似寻思，就空自性，是吧？你看这个大般若经到处都是一切法无自性，哎，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无自性，就空这个自性，因为这个自性是个核心。哎，似寻思呢，寻思的很仔细，从根儿，自性怎么来的呀？哎，一个名一个事，我先分析名，先分析事，分析清了，然后他俩再一合，哎，他指的他才出来的自性，然后自性出来又出来差别，为什么还要把差别搭上啊？为了把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概括在，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全是妄想，哎，所以这四寻四观呢分析透了。般若经呢抓的是这个四寻四里的核心，就是这第三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是般若经的核心意。五蕴自性皆空啊，五蕴皆空，就是说五蕴自性皆空，没有自性。你一没有自性，你再在上边安差别，那没有任何意义了。哎，没有自性就没有差别。好，下边呢还可以来一段啊。云何名为四如是智？现在四寻思的内容说完了，下边说什么叫四如是智呢？因为你寻思的这个修行的时间长了，他就会得四如是智。第一者，明寻思所引如是智，就是你明寻思，老明寻思，老这么修行，他就可以引出如实智，就是可以证到明是假立，就是如实智就是现量，如实嘛，你那个比量都不如实，比量是你说出来的，说出来的都不是事实，所以只要你一言说，这就不是如实的，这就是另一套，跟事实完全两回事。所以前边我们也可以说，四寻思说个什么道理啊？我们四寻思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呀，全是我们凡夫离开了事实，离开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另搞的一套，对不对？从这个名是自性差别，凡夫所立出来的一切法全是我们离开事实另搞的一套，所以它绝不是事实，它绝不会如实。就跟说佛告诉我们三界唯心，我们在这也能说三界唯心，说这是事实，这只是假说是事实。为什么呀？因为你又看不到心，你又不知道三界唯心是什么状况，你只是佛说三界只有心，你信佛，所以你跟着佛说这个话，哎，这还是比量，这还是比量，还是你的一个想法，还不是事实，还不是如实智。因为所以你就记住，言说里头有不了如实的，他言说里头都是假的，都是假安立的，就这意思。所以佛经，这个佛经说的是真实义，实际上是什么？是用文字假安立的真实义。哎，但是我们呢，如果弥勒菩萨不说，我们就不知道这回事，我们就没法证真实义。所以呢，他先用言语假安立的真实义教给我们怎么去证真实的真实义。你跟着他这个学，慢慢慢慢的就能证到。你看这第一个就是你老明寻思，就可以引出如实智来，就是证这个明是假立的如实智，那就是佛菩萨的限量智了。二者是寻思所引如实智，四寻思也可以引出一个智慧来。三者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哎，你到时候就能证如实的限量证道，一切法没有自性，那就是什么呢？自性要全空掉，就是你认为有的这些东西都要空掉。四者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四寻思能引出四如实智来。下边想，这是把名字列了一下，下边云何名寻思所引如实智，开始具体解释了，咱们来看啊。所以啊，反复弥勒菩萨从头到尾啊都在讲这一个道理，五蕴皆空。哎，为什么空？就是这么，你看这又给你重复，重复对我们就有好处，就是像刚才广说，名为是名假立， 你这就不好动了。哎，前后都讲，你根据这个听懂了，你就好理解了。什么叫明寻思所引如是智呢？为诸菩萨于明寻思唯有明矣，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明寻思那个思考过程你听懂了，你听明白了，在那个以后既于此明如实了之。哎，如实就是真实是怎么回事你就怎么知道了。如实了之什么呢？为就是你就会说，你就会想，为如是名，就是这个名，为如是意，为了这个意，咱们具体说啊，桌子这个名，为桌子这个意，哎，这个，于是假立，说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起一个桌子的名字呀？我们是为了用名啊，指向那个桌子的意，为了那个意呀。我们在那个颜色上假立一个名，现在这是讲它这个真理了啊。如果没有那个意，我们这名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名啊？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名就是为了它那个所指的意，哎，为了引出那个意，指向那个意，我们给它假立了一个名。注意啊，为令世间，说为什么我们非要起一个名还让他指一个事儿呢？为什么非要假立这个名呢？是为了令，就是教，是为了教世间，这就是指人，是为了教有情起想起见起言说故。先说起想，说我们给桌子起这个名是为了这个颜色指向这个意，哎，于是假了一个名。为了什么呢？为了叫我们人呢能够升起想。这个想是什么呢？说为什么要起这个名指向这个意，为什么要于这个事儿上要假了一个名呢？是为了让我们人起想。这个想是指的真正的那个五蕴里头想的那个定义。五蕴的想的定义是取向，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凡夫限量，就是色声香味触。哎，这个时候起想是指这个。我先把这句话讲下来啊。起这个名指向那个意，指向那个事，假立这个名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人起想，就是一说这个名桌子，首先起想的就是桌子指的是什么呀，你就知道是指的这个颜色，这叫起想。你起了名之后是为了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就是这个黄色的桌子啊，不是黄色的颜色。哎，起想，这个想是限量，凡夫限量，为了起想，就是起这个名是为了让它指向某一个限量，凡夫限量，就是某一个事儿。现在我们起桌子这个名就是为了让我们指向这个黄色的颜色。你要是不起这个名呢，你比如说有个人说你去把那个桌子搬过来，你要是不起这个名呢，他就找不着这个指的这个事儿在哪儿。所以起名的意义就是让你指向一个事儿，哎，让你起一个想，就是这个名指的就是这个颜色。哎，所以第一，起名的意义是第一步让你知道指的是什么事儿，就是那个五个限量。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事儿之后呢，下一步是起见。这个见呢就是那个自性见，就是他说桌子这个名你呢就知道是指的这个黄色了，这是叫起想。起想之后呢就起见，就是哦，这儿有一个桌子，你看他有自性了，自性见。起言说故，就是知道这一个桌子之后呢，那不会完了，这肯定下边要办事儿。你比如说他让你搬桌子，你第一个说桌子，你听到名了，然后起想，哦，事儿，这个黄色。然后呢起见，哦，这儿有一个桌子，有自性。然后起言说，你让我搬出去吗？搬到什么地方啊？起言说了，哎，后边这一切都就来了。所以啊， 就是你要认识到说起为什么要起这个名，纯粹是为了让我们人呢能够起一连串的妄想，哎，能够让人进行活动，能够让人这个就是生活办事儿，哎，虽然这个就是说是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妄想，都如梦，但是你在这个梦里头呢，只能用这些言说来互相交流，互相活动，离了言说我们就没法活动了。你要说让我们用真事的活动，我们不知道，我们没见过，哎，只能用这些假案例的东西，就是名啊、事啊、颜色呀、啊、什么自信啊，没有，没有，我们也得假装有，哎，然后你才能这个办成这个事儿。所以呢，起名的目的就是为了，你看他说的很清楚，起名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能找着他指的那个事儿。找到那个指的事儿之后呢，你就会起想起见，就是那有一个自性，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个桌子，然后才能在这个自性上升起差别，升起言说。好，这就是分析这个我们人为什么要起名。下边你看啊，怎么生如是智？若于一切色等想事，这个色还是那个凡夫限量，就是色等想事，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这些事儿啊。如果在这个色声香味处这个凡夫限量上不假建立色等名者，如果你不给他假安立一个名，就是不起名，不起桌子这个名，无有能于色等想事起色等想。你要是不给他起名，没有人能对于这个色声香味处，就是这个凡夫限量啊，起色等想，这个色等想就是指的刚才那个，就是名所指的那个事儿。你要是没有名的，你就不会去说我指哪个事儿，你就没有那个想了。你连名都没有，你找什么事儿啊？不起名，你就不会找到这个名所指的意，名所指的那个事儿，就后边就没法进行了。若无有想，就是你要是不知道一个名字指什么，指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名，你也没有这个名所指的那个事儿的话，若无有这个想的话，则无有能起增益值，你也不可能说这儿有一个桌子起一个自性值，不可能增益值。若无有值，你要是不起自性值，则无言说，你也不能在这个自性上再起差别。再起言说，说这个桌子怎么样的吗？看这个名很关键，要是没这个名呢，后边这一串你都升不起来，哎，你也不知道指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自性，也没有差别。若能如是如实了之，是名明寻思如实，所引如实智。这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实际上我们的邪见就是我们一个错误想法，你怎么把这个错误想法给消灭掉呢？就是你在知道什么是正确想法就行了，不需要你去拿上镢头，拿上这个费多大劲儿，像愚公一样去移山去啊，不需要费那个劲儿，你就坐在这儿想就行了。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是虚妄分别，搞错了。现在呢，我知道它是怎么错的了，我就知道什么是正确想法了。你就抓住这个正确想法，抓住这个正见，这个错误想法就被推翻，就被打倒了。修行般若波罗蜜是什么？这就是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智慧，具体说就是闻所成慧，就是第一步把佛说的道理要听明白，听明白了，你这就是获得智慧了，就是闻所成慧，哎，道理上你明白了，这是第一步。你看，所以这个说获得如是智，获得如是智是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在四寻思里头反复达到圣解了，没有疑问了。你达到没有疑问之后是什么状态啊？你一想，一升起想，你就不想了，因为你知道这名都是错误的，都是妄想，都是。你又对这个认识的非常圣洁，非常彻底，你又反复熏习非常熟练，达到如实智是什么呢？ 你一想到这个名啊，就想到尾了。就是这个过程，现在我们还，你看我们用了几个小时来讲这个道理，慢慢你想的熟练了呀，你可能用五分钟就把这个道理想过来了，慢慢你再熟练的可能用几秒钟，你就想到最后你再熟练的名儿后边就没想了，因为这是妄想。注意这个修行就是这么修行的，就是说你做观想啊，你熟练了之后，这个观想是可以这个越来越精炼，越来越精炼，最后啊实际上是可以精炼到什么呢，精炼到就是一起就明白了，就是你一想到名就不想了，就达到这种程度。你明白了这层道理之后呢，证到如实智，实际上最终的如实智，你如果证到了，就是关于名的这一套都不想了，都生不起了。为什么呀？因为你里头熏了大量的种子，说这个名是假立，这个名是这个就是颠倒梦想，这个名是这个什么增语，这个名是什么，反正就是你熏起这个大量的这个关于名的想就不生起了，这是真正的如实智。这儿还得用这个话说出来，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你，实际上这个道理越想越熟练，越想越熟练，到最后啊，这是一个客观，这个证悟是个客观的过程，就是说就好像那个说扣扳机，我不知道这个例子举合适不合适啊，打过枪的人知道，叫有意中叫这个就是按，无意中激发，就是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就响了，但是你是有意摁的，就跟这个似的，就是说你呢就一个劲儿熏习这个证件，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这个证件的力量，他就能把那个邪见的力量压倒，这个时候你就证悟了，真的五蕴就空掉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明寻思的如实智。下边再讲一个啊，云何世寻思所引如实智？为诸菩萨于世寻思，唯有是矣。就是把这个咱们前边讲的那个道理寻思完了，观见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不可言说。这个就一句话，咱们来看一下它什么意思啊？说你把前边那个说那个事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叫妄想吧，你搞颠倒了，搞错乱了，你才升起五蕴，才是一个妄想，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的，你把这个搞清楚了。唯有是以观见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性就是自性，你能够看到关键，这就是直接看到，也就是现证现观，你能够看到啊，一切色等想事，它的自性是离言说的，是不可言说的，这叫世寻思如是智。是什么呀？你证到了那个色等想事的离言自性，就是证到了什么呢？那个色等想事的那个率尔心，你看到了，你看到了。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我自己的那个色等自性的妄想就不升起，限量就不升起，我怎么会看到这个色等想事的率尔心呢？你看到别人的众生的色等想事的率尔心了，你自己的空了，你看到别人的了，因为我们面前都是众生心，到处都是那个限量率尔心在生五蕴，但是这个时候你一看呢，就知道什么呢？就是种子升起的现行，你限量就看到了，限量一看呢，你也能看到，就是所有还没有解脱的众生，就是初地菩以前的这个这些这个众生都在不断的升起五蕴色声香味触，但是你知道呢，这个五蕴就是这些色等想事，你看到什么呢？他的这个自性啊是离言说的，就是是限量的，哎，也不可言说，说出来就不是他了，这就叫证到了世寻思所引如是智。 就是你把前边说那个明寻思怎么证道呢，你的冥想这些言说全部升起了，哎，这个事呢也是你的五蕴也不升起了，四人相位处不升起了，但是呢你能观见其他众生他们正在升起色等想事，还在那想五蕴都有，还在那想色人相位处还在升起，但是你看到他们的这个色等想事呢，他的自性是离言说的，就是不是寻求心以后的，寻求心以后的呀不是这个事的真正的自性了，寻求心以后呢是那个众生那个有情的意识的想法了，那个意识就去种子库里又找，找到说他说这是黄色，然后又等流又什么，这个都是那个有情的自己的想法了，已经是言说了，都是言说了，是言说境界，是假安立的境界了，不是限量境界了。你现在呢原来是看不见限量，光能看见假说的，现在呢你得了如是智呢，就是看不见假说的了，直接看见限量，哎，一看这个众生在这正在琢磨什么，正在想什么，清清楚楚，哎，所以说这个色等想事啊有两层，一个是他心真升起来的那个色等想事，这个是离言说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是他我们自己感觉到的这个色等想事，这个是比量分别，是只存在在我们的想法里头的，我们不想就没有的，哎，是比量的，是言说的。注意这个里头有一个啊，佛菩萨呀本事就这么大，他连你那个言说的他也能看见，哎，他连你言说的也能看见，这就是不可思议境界了，佛菩萨的智慧不可思议，就是你达到五蕴皆空之后啊，进入的那个智慧那个境界啊，我们没法想象，不能用我们现在想象，你像现在我们习惯性的老是用我们的这个笨想法去猜佛，哎呀佛真辛苦啊，佛这个呀佛那个呀，哪有那回事儿？哎，就是你不要去这个用你的这个意识去比之佛的那个境界，哎，所以这说你老进行世寻思，它就会引生这个如是智，就是什么呢？你可以限量关键其他众生正在升起的五蕴，就是他们的那个率心那一刹那，就是他们的真限量，你可以关键，你可以直接看见。这个时候你面前已经没有你的这个颜色呀什么这些比量的这个分别已经没有了，这层障碍已经打倒了，就是没有你能感知的这个颜色了，没有你能感知的颜色，你就直接看到众生心了，哎，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唯一的障碍，就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能观见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不可言说，见到真正的限量了。若能如是如实了之，是名世寻思所引如实智。这个自性的呢讲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张，自性的讲一点，然后咱们尽量呢，一个是后边讲细一点，再一个呢我们大家后边就可以提问题了啊，因为这下节课讲完之后主要的东西就是这两页上的了，咱们要是能哪怕最后一次咱们光提问题都行，咱们那个所以咱们不这个浪费时间啊，咱们还是再接着讲，讲到哪算哪。云何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啊，最关键的，我们说空就是空这自性，嗯，自性空了一切都完蛋了，都成立不了了。为诸菩萨于自性假立寻思，唯有自性假立矣，这就是那个前边那个讲的那个啊道理，把它寻思完了，然后反复重复，最后呢如实通达了知，你看通达就是了知，了知就是通达，了知就是你了解了知道了，你这个就是就真正的明白了，就是这意思，明白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明白，我们那个心经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明咒，那个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智慧，是大智慧咒，最高的智慧咒，无上智慧咒。哎，我们为什么堕入轮回啊？因为无明，就是什么呀？没有智慧。哎，所以无明呢，也可以换一个词叫无知，就是无知，不懂好多事儿，哎，不明白，不懂好多事儿。所以啊，我们要想解脱，靠的是什么呀？就是明白，靠智慧，靠知道，不是靠别的。这儿也这个加几句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愿意涉及这个，就是尽量就是离了这个本文，不愿意涉及其他东西。但是这个下边提这个问题的比较多啊，他就是说你这个老讲这个就是这些道理，说你看现在讲实证方法，有人就说你怎么不讲这个打坐呀？嗯，说这个正得靠打坐，得靠这个定。说这个啊，你怎么都不讲这个呀？首先一个你要考虑一下，弥勒菩萨为什么不讲？这是一个，哎，我是在讲这个就是真实义品，他怎么讲，我就是负责把他的意思呢跟大家讨论讨论，看看他究竟什么意思，哎，看讲的符合不符合弥勒菩萨的意思。他为什么不讲？你去想一想，你看他讲，就是说真正你要是钻进去，你看。这个佛菩萨告诉我们解脱靠什么，说你为什么轮回，就因为你不了知你分别是怎么回事，你不了解不知道。上来你看这个最左上角云何了知，说那我们怎么了知呢？就给你讲你怎么了知，怎么了解，怎么知道，就讲智慧。堕入轮回是因为无明，没有智慧。你出这个轮回就靠有智慧。为什么经中说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他不说以持戒故得无上正等正觉，以禅定故得无上正等正觉，以这个布施故得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你把这个首先把这个正见要树立起来。很多人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打坐呢？说老实话，这是一个很常见，很这个深厚很严重的外道习气。因为在外道没有找到佛教之前，一般的外道他认为解脱的方法就是靠打坐。你去看咱们中国的本地的土生土长的道家，他认为怎么解脱呢？就是打坐，什么化神还虚啊，什么这个十月怀胎啊，什么啊精气神啊，就是打坐。他认为他你看他那一套全部就是打坐，他认为打坐就能解脱。你看咱们现在流行的气功就是讲打坐，没有人讲正见的，因为他没找到真正的这个解脱的法门，他没找到佛教。所以外道啊，在没找到正见之前呢，他就认为这个打坐最高明，他只能找到这个办法，也确实在世间大概这个办法能够达到的境界最高了。你要是打坐的话，你可以打到这个飞想飞飞想天呐，哎，就是人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佛出家之后，跟这个都是跟外道，那时候是世界上没有佛法呀，他跟外道学，所有的外道都是教他打坐，就是教他打坐。他最后两个师父教他说这个教到了飞想飞飞想定，跟前边师父说的一样，前边教的虽然水平低。也是说你现在已经达到涅槃了，你已经出了轮回了，你已经脱苦了。一直包括到最后，他那两个师父也是告诉他，一到非想非想定，就跟他说你现在已经进入涅槃了，哎，你已经达到涅槃了，已经没有苦了，已经解脱了。他们就认为这个靠定就能解脱，这是外道习气，哎，外道习气。 我们前边也提到过，一个很这个就是精进的外道，就是无想外道，他就认为一切苦的根源就是因为有想，我把想厌恶想，最后实想不生起，哎，就没有苦。这是他认为的真实境界。他这个境界说老实话，比那些非想非非想啊，还真的是苦少。非想非非想还是有点想，哎，不是想也不是不是想，虽然迷糊的已经很迷糊了，但是还是有点想，那还是有点烦恼。所以无想外道是一个很高级的外道了，哎，他找到了，他认为找到了痛苦的根源，他把想给压制不让他起来，但实际上呢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管非想非非想天还是无想天五百大劫，非想非非想天是八万大劫，没有用，八万大劫完了，你这个定业业报完了照样掉下来，该报剩下的什么业重就报什么，哎，照样轮回，没有一点用处。所以很我们呢都是从外道进的佛教，没有人说我一感觉到苦一下就找到正见找到佛法了，没那事儿。求法难呐，找善知识更难，找佛法更难，哎，那要吃多少苦碰多少壁，哎，你像我们现在的人痛苦找什么呀，首先一个找科学，对不对？你看孩子上学啊，再穷也要供你上学，能上到哪上，他认为科学能帮助他脱离苦，相信科学，我们现在人就是相信科学嘛，相信科学实际上跟这个就是相信上帝没有差别，因为我们前边也讲过，科学就是戏论，就是没有道理。科学的基础是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假说，你看霍金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哎，没那回事，完全就是瞎掰，哎，但是人们呢就相信，你说这不是跟像信上帝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就是迷信，不懂不知道稀里糊涂就信，就是迷信。迷信是这个词儿是我们佛教创造的，佛教提出来的，哎，我们佛教历来反对迷信，提倡智信，你没有智慧解脱不了，我们佛教的核心就是智慧，就靠智慧，哎，靠智慧，不是靠这个禅定。然后你看那个你看经，佛说一场法会有多少人证果，靠什么呀？就是靠智慧。靠什么开悟啊？什么叫开悟？你心里有疑惑有疙瘩解不开，这就叫烦恼，你的心结解开了就是开悟。为什么在听佛说法的时候有那么大量的人开悟？就是他的智慧开了，就靠智慧，不是靠这个就是其他的。现在的人呢到末法了，什么叫末法？我跟你说这个正法相法的末法的定义。什么叫正法？正法是有教有修有正，叫正法。什么叫相法？相法是有教有修无正，是相法。什么叫末法？有教无修无正，是末法。现在到末法了，反而出了很多比正法的人正的还这个还高的人，可能吗？就拿着自己那些所谓的打坐的这个境界在那儿胡说八道，你离那个正差的那不知道差老鼻子去了，到末法了啊，还在那儿。咱不说那个到处都是挣了这个挣了那个，咱不说不评论。实际上是什么东西？你看他具体说出来，就是一些初级禅定的东西。看见这个了，看见那个了，啊！现在说老实话，真正得定的人都很少。现在人很浮躁，根性很浅，哎， 善根很差，还以为自己在挣到这个了，挣到那个了，很可怜。最可怜的就是什么呢？他已经找到佛教了，但是找不到佛教的正法。你比如说最基础的正见，说解脱靠什么？靠般若，他都不知道。哎，习气就特别重视那个打坐。有的人到山洞里头说，这辈子要了脱生死，不了脱生死不出来。没有这个智慧你怎么解脱？所以说这个实际上现在流行的这个很多邪见啊，很多，哎，你看了这儿呢，这是这儿引起的，就是你看这儿说实证方法，说了半天一个打坐的字儿都没有，但是说你不持戒不打坐不布施不忍辱行不行？那不行，就好像说吃饭不是解脱的因，就是但是你不能不吃饭，这是个必要条件。所以就是说其他的条件呢，都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智慧的一个方便，一个工具。你不要要求过多，就是能够帮助你获得智慧就够了。哎，其他的前五个波罗蜜都是第六个波罗蜜的助行，第六个波罗蜜才是我们的核心，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其他的就不叫波罗蜜，你靠持戒靠什么禅定什么你也解脱不了。哎，所以呢咱们这儿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下边提问题的比较多，所以呢咱们这儿就这个因为时间也比较多，咱们就插这么一段啊，那就下一次咱们再接着来，下一次这就是到攻坚了，怎么空自性，咱们再详细讲。然后大家有啊，好，那这次就到这儿吧。就是下一次呢，大家可以这个有问题呢，可以这个写纸条，来了就可以给我，我结合进去讲。好，咱们结束。